大家早晨，好多谢以诺俾我有呢个机会，同今日喺呢处同你哋一齐嚟到分享神嘅话语。平时嚟到聚会咧，就坐后面咧就惯咗，所以依家要喺企喺呢度咧，反而有啲唔系好习惯嘅。喺星期二嘅晚上，我带完咗一个团契嘅预测。咁就翻屋企，大概系10:15左右。然后当我由佢哋屋企转去嗰个 Spicewood Spring 嘅时候，亦都同一个时间有个10岁嘅青少年都决定做咗个选择，就夜晚出去踩单车。结果一上到 Spicewood 嗰度，就即刻被车就撞亲。咁一撞咗冇几耐之后，我架车就经过，咁就见到有个青年人咁瞓喺地上。虽然即系嗰阵时仲未有警车嚟，咁心里面有即系有好多嘅感触，到底点样一回事？咁第二日睇电视嘅时候，知道你系一个14岁嘅青少年，咁就喺嗰度就被车一撞就撞死咗。我想到他那一晚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我相信我们每一天都在不停地在做不同的选择。有这个选择呢，是令到我们感觉到非常引以为豪的。有些呢，令到我们悔不当初。我记得在，即不是说记得，不记得就不可能的，一个礼拜前。我就做了一个选择，要将我的相机卖了它。结果很快就有人要买，我就很高兴。又跟着他的 instruction， 将相机包好又寄了出去。两日之后发现原来是一个大骗局。结果呢，相机没了，一分钱都没收到，然后还贴了那个邮费添。咁呢，只好自己闹自己啦，係咪？边个叫你咁蠢呢？咁所以我就同啲细蚊仔话，我知道我做咗件好蠢嘅事，我係大傻瓜，嗱，你哋唔好再出声啦，咁你都知呀。细蚊仔就话，你睇下，我一早就话俾你听，点解你唔话俾我知，我帮你买等等等等，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我只係即是叫他们不出得声这样。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做了这个选择，到现在都很难以论断是好也是不好。也都有一种选择在外面 外界来到加在我们身上的。或者有时是来自我们的很亲近的人，或者有时是来自我们的社会。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想着大概都有6年或者7年前，前任的参议员和总统的候选人 John Edwards， 他的太太 Elizabeth Edwards， 在他生前在一个电视的访问当中讲到，他在对抗癌症的时候，他的 breast cancer， 然后发现他丈夫有外遇，他怎样的很崩溃的，在他的家的那个洗手间那里坐在那里大声的喊，大声的叫，在那里呕。他丈夫的那个选择就怎样的，是好像全盘的就淋到淋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看到有些人因着他的配偶或者他细蚊仔所做的选择，或者这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而经历了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沮丧。或者有时候有些事跟人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有一些的疾病，或者妇女不能够生育，造成了我们心里面满了的怨恨，很多的埋怨。我相信你跟这些的朋友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都可以感受到他们心里面的烦恼，他们的愤怒，还有时感觉到他们的苦毒。 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到看看圣经里面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叫做拿俄米。当然这本书大家都知道，叫做路德记。但是你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圣经的这本书明明它一开始呢就是讲拿俄米，它结束呢又是拿俄米，偏偏呢它的书名呢叫做路德记。有没有想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我们一般都是以路德为主来到看这本书，但今天呢我就想换一个不同的角度，由拿俄米来到看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几个的故事交织而成的。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放在拿俄米的身上。我们从这本书《路德记》的开始一直到它的结束，你都看看拿俄米这个人他内心的一些的状况。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回去到《路德记》，因为今天我会从不同的地方来到看这本书，即是不同的经文来到看，所以就没有一两句特别的经文要大家一起读的。我们为了要了解哈，为了对路德记有个充分的了解，我们首先要认识一下路德记在旧约那个旧约的书本的那个处境哈。路德记前面那本书呢是叫做士师记哈。咁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的一句说话是这样样的。在那些的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然后你看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讲什么呢？在士师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路德记就好像就是士师的那句说话，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的一个例证。士师记最后一句说话就是各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咁路德记嘅第一章第一节，那时国内发生咗饥荒，即系好似喺度暗示啊，你喺度行自己认为对嘅事，咁路德记个故事咧？就在这里告诉你他们怎样在这里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当我们仔细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算在这些处境里面，当各人都在这里行自己的眼中认为对的事的时候，我们同时都看到神对他的子民那种的恒久，那种永远不改变的爱。首先我们继续来到看，我们继续看一个在第一第二节，就是士师那里说在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呢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太大地的伯利恒前往摩押地去寄居在那里。这个人名叫以利美勒，妻子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名叫马伦和基廉，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下来了。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下面的几点。首先呢，当时犹大境内是有饥荒的，你记得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的说话就是人行眼中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且在士师记的那个前提之下，这个饥荒呢是神对他的子民他的百姓那种的他们的背叛的一种的惩罚来的。所以这个是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其次呢，就是这里有几个人名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以利美勒，以利美勒就是这个做丈夫的那个名，那个名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王，要记住以利美勒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王。那他是来自哪里呢？ 百利行。百利行的意思叫什么呢？就是粮食之家。咁以利美拿同埋佢嘅妻子拿俄米，咁拿俄米嘅意思就系田嘅意思，佢哋有两个仔。咁呢个系我哋注意嘅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我哋要注意嘅就系第一节里面吓，就话以利美拿带着佢嘅家人到摩押地寄居，表示咧佢哋本嚟嘅用意唔系去住好耐嘅。即是去避下那个即是风浪，避下那个饥荒，现在就回来了，是寄居的，是寄居。但是当时，而且当时那个摩押人对待犹太人呢不是很友善的，因为是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些故事。讲到那个摩押王他怎样的在这里聘请了先知巴勒，特别的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来到去敬拜，而且呢不单止在这里咒诅他们，其实这个巴勒也都给了当时的摩押王的一些的建议，怎样可以打败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要那些摩押的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其他的神，他们周围那些偶像。然后在以色列当时很短的历史里面，已经遭受到摩押人不断的在欺负他们。所以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即是藏着一种很讽刺的一种的心态。一个名叫做神是我王的那个男人，在饥荒的时候呢，他就决定了离开他原来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粮食之家。而且他要离开的话，他还要将他家他们那些地还要卖了出去。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有些不是可以想象，因为土地是神给你的，不是你可以去买的。好了，但他就居然要卖了，然后去一个外邦，是一个与神为敌的那个境内在这里居住。就是说他没有相信在饥荒的当中神会供应，他反而去投靠了神的敌人。除了这个之外，在第二节那里我们又看到他决定在那里住下来了。第一节那里提到说他们去那里是什么，去寄居。现在一家人呢可能拿到了六卡，就决定不如留在这里了，是不是在这里长久居留了。而且他们的那两个仔都先后的就娶了当地摩押人的女子做妻。所以在这个很短的描写的当中，这本书的作者就在这里暗示那个读者。那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这个家庭已经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是一个神不喜欢的一个选择。当然你看回士师记，你能够当时没有王，所以各人行自己眼中认为对的事，其中一样对的事就是违背了神，就没有在这里选择神，是做了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当他们当初，然后跟着我哋就第一节，对唔住，第一节我哋睇到话有一个男人，佢同埋佢嘅妻子，同埋有两个儿子。但去到第五节嘅时候，我哋睇见嘅乜嘢呢？留下拿俄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又没有了丈夫。嗱，当初离开伯利恒嘅时候，拿俄米有两个仔，佢又有丈夫。依家咧，两个仔冇咗啦，丈夫亦都冇咗啦，好似系满怀希望嘅启程出发，结果几年之后空空嘅而归。我哋当然唔系好确定当初做呢个决定要离开伯利恒嘅时候，拿俄米有冇参加呢、这个选择啊嗰、那个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当就是这个选择的后果全部都抌了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一定是一件令人很苦痛痛苦也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一类的事呢？ 特别我哋做妻子嘅，即使对丈夫嗰、那个好似唔系好明智嘅决定，心里面存着怀疑，但系因为你出于你对佢嘅爱，对佢嘅关心，同埋都体会到做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嘅嗰个原则，你就好唔甘情愿嘅就听咗佢啦，跟咗佢去做，或者跟咗佢去一个地方，结果呢？你心里面在这里，你看看今天我们到了这个地步，是不是？然后我们看看拿俄米的这个经验所经历的这件事带了什么东西给拿俄米。在摩押地他们住了最少十年之后，拿俄米就决定要回到神那个应许之地，那个叫做粮食之家的那个城市。当你看到这句说话，这个讲故事的人是跟你讲的时候，你或者即刻想到，哇，好熟啊，他决定要回伯利恒，是不是好像新约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他将钱用完之后怎么样？他就决定回去他爸爸的身边。拿俄米现在的光景是怎样？他有两个新抱媳妇，新抱这个。那这两个新抱呢，不单单是外邦人，最弊的呢，他们是摩押人来的。摩押人是神的敌人。于是带着两个外邦人的媳妇，带着两个摩押的人的媳妇回家，一定是很没有光彩的事，或者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是不是？而且拿俄米都会想，我带着两个摩押的女子和个新抱回到去伯利恒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以后会不会成为我的一个负担，是不是？所以呢，拿俄米呢就尝试在这里要说服他们，嗱，你哋翻翻去自己屋企啦，翻娘家啦。咁两个人当中嘅俄尔巴咧，听咗婆婆嘅话就翻去啦。但系路德唔肯，嚟到迟到啦。咁拿俄米咧，系要因佢越系越喺度说服路德咧，越喺度增强咗路德对佢嘅嗰个忠心。路德就喺度同佢话：嗱，你唔好逼我离开你去啦，唔跟从你，你去到边度我都要去到边度，你喺边度过夜我亦都要喺边度过夜，你个同胞就系我嘅同胞，你嘅神就系我嘅神，你死喺边处我亦都要死喺边处，你埋葬喺边度我都要喺埋葬喺嗰处，除非死能够将你同埋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的来到惩罚我。哇，这句说话我们大家很熟悉，是不是很动人的一些圣言啊。我相信你上那些婚姻的课程，你大概都会听到这一句说话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而且在婚礼里面的时候，做牧师又很喜欢讲用这句说话。新人也都好喜欢读这段的经文。我成日都在这里想，我们做牧师的在这里读这段经文，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你在哪里死我就在哪里死，你撞在哪里我就撞在哪里，等等等等。是对哪个讲的？好像不是对那个新郎讲的，好像是对那个新娘，是不是？咁令到嗰个新郎梗系好得意啦，系咪？哇，今日结咗婚，但系牧师都喺度话啦，我去边度你要跟我去边度，我喺边度死咧要跟我死，系咪？当然啦，喺嗰啲嘅场合我哋唔会谂咁多，但系呢句说话系我哋好中意、好熟悉嘅，系咪？你嘅神就系我嘅神，系咪？你嘅同胞就系我嘅同胞。哇，有边个我哋做咩啊？做爷爷奶奶或者做岳父的 mother parents in law 的，不希望听到我们那个媳妇跟我们讲这句说话。哇，如果他讲这句说话，你的心都软晒，酥晒，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听了这一大堆的说话，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去哪里我就去到哪里。拿俄米的反应是哪里？在十八节那里说，拿俄米看路德坚决要跟他走，就不再多费唇舌了。在原文里面，这个是很强的一句说话来的，就是说拿俄米看到路德很坚决要跟他走，他什么都不说了，他什么都不说了，他很大可以说，哎呀，多谢你啊，路德，你的忠心我真的很感动，你做我的心腹，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真的很不配得到这样的爱和忠心之类的话，但是路德一句说话都没说了，是吗？然后这一句，这个不出声的，是不是在反映出泄露了拿俄米心里面的一些困扰？会不会他因为他所遭遇的这些事，丈夫死了，两个仔又死了，现在要带着一个摩押的妇女一起回去，令到他的内心有很多的怨恨和一些苦毒，导致他根本都没有听见路德在说什么，是不是？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推测，我们在这里问是不是，可不可能是这样。然后让我们继续下来看看，他们回到去伯利恒了，城里面的人呢就来到看到罗拿俄米和路德，你要记得是两个人一起回去的，那有妇人认出他来呢，就说这个是拿俄米吗？那我们说等等等等，如果你在这里听故事的话，你说拿俄米身边有路德在这里，是不是？但是周围的人怎么看的？是不是只是看见拿俄米？他们很大都可以问，打下招呼，拿俄米身边这个年轻的妇人是谁来的？是不是？但是这里好像没有记载说有任何人在这里跟路德打招呼，对他好像是视而不见。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和你的去到你婆婆那里，第一次见面，你婆婆周围的人没人和你打招呼，对你是不理不睬，你会有什么的感想？这个月前有个弟兄跟我分享，夫妻两个人在我们的房里，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当初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要结婚的时候要去他家见他那些亲戚是怎样一回事？ 他们一家人他爸爸妈妈还有他的舅父舅母在这间房里，他说当我一入到去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看着我的，只有爸爸妈妈稍微跟我谈了一下，他们那些亲戚没有一个人跟我讲一句的说话。然后他在这里说，你知不知道这种的心情是怎样的，知不知道我当时那种的难受，那种的打击，是不是？路德是不是都好像这样，他跟拿俄米回到去，但周边的人见到他好像都好像见不到的。你可以想想路德那种的心情，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我们继续来到看看拿俄米的反应。在第二十节那里，拿俄米就对他们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你叫我玛拿啦，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叫脚，却叫我空空的回来，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就是甜的意思，你叫我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苦。以色列人一听到玛拿，他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当初他们的先祖离开了埃及，然后在那玛拿这个地方来到向神埋怨没有水喝，即是埋怨水很苦。咁佢哋呢个埋怨系对神嘅一种背叛嘅一种嘅举动嚟噶。好啦，依家拿俄米就将发生喺佢身上同埋佢个家人身上嘅一切嘅事乜嘢， 全部怪罪在神的身上，是不是？你看看这句说话，他觉得是神使到他生活这样狼狈不堪的。我们看见他好像没有为了他和他丈夫做的选择要负任何的责任，是不是呢？全部都是神啊，他在这里折磨我，他使到我有这么多的苦难。你看看这句说话里面，将那些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推到去神那里，他自己完全好像不用负什么责任来的，是不是？但我们刚刚讲到拿俄米决定要回来了，好像新约那个浪子要决定回爸爸那里一样，是不是？但是跟新约的浪子那里有个不同的地方，那个浪子回来之前他体会到他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他说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人。但是拿俄米的好像对他自己过去的行为，他没有一个懊悔和破碎的心，他心里面有的是充满着对神那个苦毒的那种的情绪。不知道我们有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看看自己的处境，我们看到新闻仔的那种的背叛，还有我们见到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不合作，甚至他们的不忠实，这些事深很深的来到伤痛了我们的心。Elizabeth Edwards 在那次的访问当中，他说当初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对 John Edwards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忠心，对我那个忠实 loyalty。 但是结果 John Edwards 背叛了他，深深的来到伤了他这个心。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都曾经很深的被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子女所做的选择而伤害了我们的心，导致我们在这里与神为敌，导致我们在这里埋怨神将这些一切都加在我的身上，神怎样可以这样来到对我？如果神真是一个慈爱又是良善的话，他为什么会用这种的方式来到带走我的姊妹，带走我的父亲，我的丈夫，或者拿走我的身份证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不合乎情理呢？这个是我们人之常情，是不是？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心里面都是满着这些的怨恨，都是神在这里折磨我，神将这些苦难加在我的身上，都是神怎样对待我是很不公平的。但是让我们来到看看这个故事最后一次第一章的那个结束是怎样的。22节，拿俄米就这样回来了，他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跟着他从摩押地回来。这个作者呢就好像惊死我们不知道他们由哪里来，又惊死我们不知道路德的背景是什么。所以这里就说什么摩押的女子随着他从摩押地回来，然后他们到了伯利恒了，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他们是几时回到来这个粮食之家？正逢正是收割大麦的季节。这个作者在这时好像在暗示给我们，虽然拿俄米眼中所看到的就是神怎样的加害于他，他生命里面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惨，他唯一在这个时候有的就是我自己怎样样。但是作者在这里暗示我们，当拿俄米陷在这种的心情里面，有另外一件事情在这里发生着。那个事情是什么？拿俄米好像没注意到，好像忘记了。同时怎么说，这里说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字我们都可以说啊，这么好彩，刚刚好。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个故事的怎样发展。然后回到伯利恒之后，拿俄米同埋路德要揾办法要自立更生啦，系咪？更生吓， 啊，既然是收割的季节啦，咁路德就去田里去执嗰啲人哋剩落嚟嗰啲麦穗。但呢度冇提到拿俄米话，嗱，路德，我同你一起去啦吓。但是根据我当时的一啲嘅估计，拿俄米呢个时候仲唔应该是太老，导致咧佢唔能够去出去搵啲嘢啊，做啲嘢。会不会在这个时候拿俄米的心里面的绝望啊，让他都失去了那种的活动的能力在这里。我们只可以在这里推测一下。跟着在第二章的第三那里说，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背后在这里执那些麦穗，即是人家执剩那些他来到执。然后这里怎么说啊，他恰巧来到以利美立同族的人波亚斯那块田地，他恰巧就是说啊，真的好彩啊，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那家人不去，这家人又不去，只是去到波亚斯那块田地。第四节我们又看波亚斯刚好从伯利行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跟着当然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所熟悉的关于波亚斯和路德的故事就在这里就展开了，那个爱情的故事就出现了。不过呢，这个故事呢要留到下回分解。我们可能好像这个作者说，哎呀，真是巧啊，这两个人见到面啊，真巧啊，真巧。但是等等等等，在神的那个我们用的经济的里面，在神的角度里面啊，有没有真是巧啊，恰巧的这件事呢？在人的观点来看，哇，世界上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刚刚好在这个时候在这间餐厅或者在这间公司遇到这个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似乎没什么是真的好彩这么巧的事，是不是呢？大概在八年前九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就决定了由 Houston就搬家去北京，在那里做一些教育的事工。当时他们去北京的时候，他说怎样去找人帮下我们，他们在北京不识得人，因为他们原本就在东南亚、台湾，然后在美国北京，有哪里去找人可以帮下他们。因为他们搬家，所以有很多的行李就要去天津那里过关攞嘢，咁就去天津，咁就要坐火车，咁等火车嘅时候就不如中午呢去北京火车站附近试探搵间餐厅食啲嘢啦。啱嗰陣时候中午嘅时候啊，人逼到不得了，咁佢哋喺餐厅里面啱啱好有张空，有张台，嗰张台嗰度得两个空位。那些台你都知道很小，最多坐五六个人就满晒了，咁得两个空位啱啱好。咁佢哋就两个人坐低之后就祈祷就食饭。一祈完祷之后，对面嗰个女仔就话，啊，你哋系主内嘅系唔系？啊，佢哋话系啊，咁。咁样呢个系个当地嘅一个基督徒。但是未来的几个月，这个的姊妹就在带他们去北京不同的地方，告诉他们要去哪里哪里等等等等。听起来哇，真是巧啊，世上有这么巧的事，是不是？但在神的那个角度里面好像没有真巧这件事，是不是呢？好了，这个故事继续的发展，自从波亚斯知道路德的身份之后，好慷慨的对待他，然后保证他每次都可以带着大概六个加仑的那些大麦回到去，对他们一日的工资来讲的话是算了很多的了。想想每一日，你想着 带着六个加仑的物回去，只得佢就系佢同埋佢婆婆拿俄米要用嘅。吓、啊，路丹咧就将发生嘅嘢咧就话晒俾拿俄米听啦。嗱、啊，好彩系新抱系咪？如果系嗰个仔嘅话，慢慢问今日有啲咩嘢啊？啊，冇乜冇乜，两句说话就讲完，唔系两个字就讲完啦，系咪？但系路德点啊？哦，讲晒俾佢听。今日发生了什么事？那今次呢，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是二十节。拿俄米就对他的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在这本书里面是第一次拿俄米用正面的态度提到神的作为，神的慈爱。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原文里面这里讲到个死人和活人，不是单单讲一个人而已，是多数的，是复数，是多数的。所以当拿俄米在这里说，也说死人活人那个耶和华赐福，就是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死人和活人。拿俄米在这里已经怎样开始将路德都包在一起了，不只是他一个人好像死人一样，不是了，路德都有份在里面了。也都在这里说现在的拿俄米口中不只是说我，路德也都开始在其中。这里好像给我们看见拿俄米那个苦毒的心开始慢慢的融化了。面对着神这个无可否认的良善和恩惠，为拿俄米是不是开始体会到神从来没有对他那个停止过神的爱。先前他被自己的不幸和他的苦毒，他蒙蔽了他的眼，一味的将过错全部堆到神的身上，现在好像不同了，是不是？然后我们看看作者怎样来到结束这一章。第23节，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写？好像我们都知道路德在这里跟婆婆一起，为什么在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说路德与婆婆一起的住呢？其实这里是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读者听，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弃过拿俄米。其中的一个的证明是什么？就是路德一直的与婆婆同住。第三章就是讲到波阿斯和路德爱情故事的那个发展，相同这个爱情的故事也都要等到下回分解了。那我们在第三章就读到拿俄米教路德怎样去应对波阿斯。当然呢、你仔细看拿俄米在这里教路德那些东西，有时候过了一条线的、又是很有问题的一些指示、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大家都、更加深入的来看看。路德照着他去做，不单止照着拿俄米吩咐去做，更且超越了拿俄米的指示。他问波阿斯，你可不可以娶我，即是很简短话，你可不可以娶我？这个呢是超乎了拿俄米给他的指示的那个范围，而且在当时那个文化的背景里面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那个女仔走去跟那个男的说，你可不可以娶我、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当然波阿斯的回应非常的正面、咁路德翻咗去，咁又系一五一十，全部讲晒俾拿俄米听，系咪？佢翻去嗰日之后早，咁拿俄米见到路德翻嚟啦，佢就问：我女儿点样啊？听起嚟好似喺度问：我个女啊，琴晚点啊？不过。我哋如果你哋睇原文嗰啲嘅注释咧，就系话俾你听啦。这个喺度问啊，唔系喺度话琴晚点啊，喺度话你是谁？你谂下，嗱，我咪梗系知道路德系边个啦。但系嗰日之后再喺度问， 你是边个？我女儿，你是谁？所以这个的问题好像跟上下文不对啊。所以很多的在翻译的过程里面就将它翻译为啊，你怎样呢？是不是事实上那一天拿俄米见到路德回来，他在这里感觉到很困惑啊，眼前这个跟着他很多年的这个摩押的女子到底是哪一个啊？是不是当年他觉得可能会带给自己很多负担的这个人，但现在看来路德好像并没有将很多的负担加上在拿俄米的身上，所以拿俄米在这里很好奇，在这里想到底你是哪个？神是不是在这里透过路德在这里向拿俄米来到彰显了他的慈爱？现在我们要将那个故事就向前快转 fast forward， 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了，然后路德生了个仔，这个仔以后就成为了大卫王的先祖，然后也都就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在第四章十四节，那些妇人就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这个是指着波阿斯，波阿斯的名字的意思也是叫做救赎主，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跟着十五节，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这个很可以是指住路德和波阿斯所生的那个仔，因为他是你爱的媳妇所生的，有了他比有七个仔更加的好。从一个怀着苦毒的情绪，拿俄米现在成为了一个蒙福的妇女。对拿俄米来说，拥有路德这个媳妇和这个媳妇所生的这个仔比有七个儿子更好。拿俄米原本是空空的，现在是怎样满满的，是怎样一回事啊？这些妇女在这提醒拿俄米，神从来没有离弃过他，不留给他一位的救赎者。这位救赎者在那个故事的场合里面是指着波阿斯，因为波阿斯的意思就是那个救赎的意思。不但如此，这个作者也都透过波阿斯要将那些读者指着后面的那一位神。这一位神就是那一位真正的救赎者。这个故事的那个精义都叫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听一个很基本的真理，就是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向我们展开他的那个怜悯，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神用人从来没有想到的方式，使用路德和波阿斯来到向拿俄米来到彰显出他的慈爱。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拿俄米。虽然拿俄米和他的先生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犯了一个错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做了一个神所不喜悦的选择，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第一章最后尾句都说，他们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刚刚好是收割的时候，然后又遇到了，又去到波阿斯，又刚刚好去到波阿斯的田地，波阿斯又在那个时候刚刚好的回来，然后路德一路与波阿斯与拿俄米同住。这都是叫读者看到神那个的怜悯一路在路德的身边没离开过他。这本书是以拿俄米做开场，也都是以拿俄米做结束，但偏偏就是叫路德记。为什么呢？因为拿俄米可以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是你，也都可以是我，可以是任何一个对神带着怨恨和苦毒的人。然而神要向我们显示， 他可以用我们身边的路德，一个的外邦人，一个属陌生人，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人，来到向我们彰显出神的慈爱。或者我们当中还有些人的心里面充满着对神的一些苦毒和怨恨。没错，你礼拜日有翻教会，没错，你有翻小组，但是在你的内心里面怎样对神有各种的怨恨？为什么你忘记了我？为什么你将我放在这一团的混乱的里面？在最近的一个退休会跟一个大学生聊天，他就提到他见到他四周围那些同性恋的同学，他感觉到他内心好嬲。在跟我聊的时候他就在那流眼泪。然后跟着我就问了，你对人家好嬲，为什么你是这么有情绪？为什么你不停地在那流眼泪？在聊的时候他就承认，这些愤怒其实都反映出他自己内心那种同性倾向的挣扎。他说这个不是他的选择，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听他的呼求，为什么神没有将他从这些挣扎里面释放出来。内心里面满着这些对神的那种疑问。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或者在神的面前，我们或者都会在问，为什么我仍然都看不见，也都感觉不到你对我的恩惠呢？如果神真是慈爱的，为什么你要带走我的配偶，带走我的生命，就是带走我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的生活真是令人苦不堪言，是不是呢？但是我们要问一下的，神真的是离弃了你吗？看看你身边的人，你还记得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面，那一群的人怎样的为了你和你的家庭不住的在祷告，或者见到一些人向你伸出他们的手，开车送你回去，供应饭菜给你，这些的陌生人你都不是很识的人，又回想一下在那一段痛苦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些友谊，这些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真巧的，很巧的。但是神透过这些一切在这里告诉我们，祂的慈爱从来没离开过我们。这一批的人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路德。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都遇到一些的人带着一些的怨恨，对神的一些的苦毒，也都包括对人的苦毒。或者神就在这里要用你作为他生命中的那位路德，是不是呢？或者我们当中也都有人会说，在这些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是我一个人，我身边没有任何的人。可能你是对的，是不是？但你一个人真是苦啊。但是这段的经文都在这里提醒我们，就算真是你一个人，耶稣基督这一位的救赎者，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他一路都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祷告。我相信你对自己的认识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的清楚，你自己心里面的状况是怎，我相信你知道。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为着你生命里面的那些路德，神怎样藉着他们帮助了你，安慰了你，鼓励了你，你都感谢神，好吗？可能这些的路德就是你平时礼拜日见到的，或者是你全契在小组里面你见到的人，好吗？你就为着他们你就多谢神，让你再一次去体会到神的慈爱，神的怜悯， 就算在我们的怨恨苦毒的当中，他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或者我们当中 也都有很多的人已经学习了怎样的处理人生里面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你也都看到在你的身边都有不少好像拿我米那样的人在这里埋怨神，什么都将一切的责任都推了在神的身上。可不可以你都可以在这里问一下神，有些什么是你可以做的让你能够成为那一个人生命里面的路德呢？就请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言语来到对神的话语做一个回应。天父，多谢你垂听并且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